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，摩西出埃及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听众平安。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记里面的第34个故事，蛙神。青蛙的蛙。好，紧接下来的第二个灾，上帝用了青蛙。为什么是青蛙呢？从自然观点来看，鱼死水臭，青蛙就被逼上了岸。另一种观点则是，青蛙是埃及重要的神。上帝是中国人所谓的老天爷，神创造了人类，乃是唯一的真神。可是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各种的神明，当人专心膜拜的时候，那邪灵撒旦就依附其上，也会有若干的灵力，人们也就乐此不疲，不断的生产新的神，并且依照不同的民族大量的制造神明。所以中国有所谓的封神榜，甚至猪八戒孙悟空都上了榜。而台湾有一位连续剧的编剧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回忆说呀，他在电视剧当中笔下所编撰的一个神，过了没多久竟然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庙里面出现了，一堆的善男信女虔诚的跪拜，让他不生讶异。由于世界各地的神由各个民族所创造，所以希腊的神就特别的喜欢谈恋爱，古埃及是富饶繁华，更需要众神围绕才会有安全感，而蛙神就是其中之一。其实我们观察古埃及文化里面的青蛙女神并不怎么美丽，她一个名字叫做赫凯特，她是蛙头人身，做埃及人打扮的一个女性。我们知道埃及人非常的崇拜尼罗河，是他们的生命之水，他们非常的爱戴尼罗河神，对于每年固定出现在尼罗河呱呱叫个不停的青蛙，那当然也是情有独钟的。我们知道青蛙小的时候是蝌蚪，是水生以草为食，长大以后就变成陆生以虫为食，用肺来呼吸。因为它咽喉两旁有声囊，所以可以产生一些共鸣的蛙叫声。由于青蛙能够周期的活动循环不已，所以把它举为神明，就代表了一种生生不息的象征意义。而埃及人还为这个赫凯特女神找了一个丈夫，名叫克努姆。这个克努姆能制造泥偶，而赫凯特则能够赋予这个泥偶生命。所以这个青蛙女神最后就变成了埃及人孕妇的守护神。在埃及民众在象牙匕首上面刻着赫凯特的形状，相信她能够不断的重复生命，而且也是皇族贵胄最喜爱的神明之一了。所以我们就为大家把青蛙的这个背景在埃及呢做了一个介绍。耶和华神派摩西去见法老，警告他说，你如果不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我一定会让青蛙糟蹋你们的四境。青蛙？法老可是一派轻松地看着摩西，他心里想，摩西啊，你上次把水变成了血，又不是人死了流的血，不过就是非常讨人厌。我们埃及人跟埃及的牲畜通通是四境平安，所以在法老看来，这些血其实有点像是现在电影里面的那种人工血浆一样啊，非常的吓人。但是呢，其实不需要大惊小怪。既然法老置之不理，上帝只好出手了。尼罗河里一下子充满了数不清的青蛙，呱呱呱地一起跳上了岸，跳进了所有人的房屋，跳进了 埃及人所有地方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个人正要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床上都是青蛙。有些人一大早起来准备团面做饼，可是突然之间琉璃台上跳上了一堆的青蛙。有些人正在洗澡，突然觉得背上什么东西痒痒的，一抓，哇，一只青蛙，然后满地的青蛙。也有人在炉上生火，突然的就跳出几只青蛙。中国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说，哎呀，这么多的青蛙不如宰来吃吧。但问题是这是有文化差异的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在埃及青蛙可是女神啊，她是千万不能够去责备她，那当然更不能吃她，只能够供奉她。所以埃及人面对这么多的青蛙陷入了两难。而埃及人又一向是非常爱干净，他们一天要洗好几次的澡。这个青蛙它并不咬人，其实并不可怕，却是非常的讨人嫌，因为它很脏很臭，尤其是非常的吵啊，从早到晚呱呱呱呱的叫个不停，全部是高分贝的噪音，满屋子里跳来跳去，带着泥巴到处破坏。一大群的青蛙，埃及人全部快要发疯了，在埃及皇宫也不例外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得赶快的去抓青蛙啊，人青蛙还没有抓到，人通通反而是抓狂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个青蛙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法老终于受不了了，派人把摩西叫了来。摩西，你赶快把这些青蛙赶走。哦，把青蛙赶走。摩西非常尖锐地问法老说，为什么不找你的术士代劳呢？你为什么不求埃及的神明呢？埃及的各种神庙的门不都是开着的吗？这时候埃及地的青蛙已经多到无法计数了，他们甚至毫不礼貌地爬到了法老的腿上，甚至钻进他的外袍。法老一面抓青蛙，一面苦苦地哀求说，哎呀，摩西啊，请耶和华开个恩吧，我一定会让希伯来奴隶离开的。哦，那请问法老什么时候呢？就明天，就明天。好，你说的就明天，我立刻叫耶和华拿去所有的青蛙，好让你知道没有神像耶和华一样。果然第二天，所有的青蛙在同一个时间，不是死了，就是瞬间全部消失了。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经节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但是法老他真的学到了这个教训吗？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《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：摩西出埃及》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